因为这十几岁的小孩子他这个时候就出现这种状况，所以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他那么严重的冲突。我听一听，我明天找一个时间再告诉他，我不是不教，明天再告诉他，我找个时间好好跟他讲。这种事情同理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叫正见啊。现在的这个的小孩子啊，教育小孩子很需要正见的。我现在发觉正见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少。嗯，这个我记得上次我给各位谈过，说我这个读了一本书呢，叫 Ready or Not 那本书，说准备好了没有。后来我极力主张说，哎，你们应该赶快把那本书标回来，把它翻译。后来不晓得两岸不晓得哪一边标到了，我不晓得，好像我们没有标到，但是我去买了那本英文本的，自己去买了一本书来，因为我觉得它很好，我就摆着。但这本书啊，我摆着，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我还觉得没有蛮有意思的。我跟你讲，很好玩。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今天哈，这个做父母亲的，尤其对青少年，从儿童到青少年，你做必须要做得对。他说，我们觉得，我们认为说，小孩子应该给他独立自主，让他自动去学习。可是相反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啊，有计划的去诱导，甚至于啊督促他。所以一个呢是要他产生一种主动的啊学习，一个是我们需要去给他做一个 programming， 去啊一个安排，使他能够。但是你说到底你应该是哪一个？他说这两个其实都对，你不能够只用这个，也不能只用这个，是这两个东西同时，是你那个时间你应该这样子的时候，你如果不这样做，你该是应该给他 programming 的时候，你应该给他一点点指导，应该给他一点点督促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做也不对。所以不是对立，而是你是不是恰到好处，十分天，你做得好，他就开启了。啊，他说，说小孩子呢是应该以他个别的兴趣来发展才对呢，或者是他同时必须要有一些团体的活动，发展团体的共同的兴趣。我说对啊，这两个东西，你说哪一个才对？嗯，他讲，你必须有时候发展他，有时候发展他，这两个根本不是对立的。所以你恰到好处在运用，嗯，所以他举了很多像这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好多的事情，我们因为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新的东西。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常常都会听到啊，这个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你可以喝咖啡。我今天我的这个电脑里头，我的朋友寄了一篇文章，把它弄过来给我，然后说咖啡有多少好处啊，列了好多。可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去喝咖啡吗？那就要看你的体质好不好。你是不是适合他？你会不是本来就是比较神经质的人？你去看一看，然后适合你自己的需要。还有，你可以喝的话，你一天喝十杯吗？没有，他五杯就已经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上瘾。啊，所以东西是不是要十分天？任何一个东西，过之 不急，都是不对的。佛在这个地方，这个十分天里头，他要谈的这里边，在修行里头，就是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是恰到好处。这个恰到好处，也许我们称它叫中庸吧，但中庸绝对不是说加起来除以二那种中庸，绝对不是。中庸是刚好恰到好处，可以解决问题，可以对你最有益。应该中庸是一个极大值，所以就我们来现在来看，中庸是一个极大值。所以你看看，中庸是一个面对现实、面对真实，把一件事情解决，而不是用两个不同的观念往外去拉。在哲学界里头，在心理学界里头，同时讨论这个问题。哲学里头谈到的一个叫做 value balancing， 啊，就是一个价值制衡的问题。心理学里头呢，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称它叫 balancing value， 就是说可以平衡的价值。那怎么说呢？他说，哲学的思考说，如果你看一个东西，一个价值观念，你认为这应该是这个样子，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你自己认为这样才对的，是 A 这个想法。可是你又有一群人认为这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 B 这个想法。然后他说，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想法，它都是一个概念，它都是一个意识概念。这两个意识概念的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公会说婆的无理，婆会说公的无理，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可是这两个东西怎么样才能使它产生平衡，产生一个正确的行动，产生一个最好的决策，这个东西叫什么？他说很简单，如果你从这两个 idea， 这两个观念里头拖出来，你用这两个观念把它投射在现实里头，把它看清楚，你就会找到一个平衡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你去行动的时候，当你考虑到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行动，我怎么面对我的人事实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balancing， 就会产生那个平衡啊，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个最恰到好处的那个行动出来。那个东西，这个性德就叫十分天，这就是夜摩天。而夜摩天众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假如说我们将来要成佛，要就近涅槃，好像天你看好，对于天哈、啊，你好像看啊看得还不够，你看起来还认为还不够就是了。哎，你好像啊，那当然很好，有这么大的志气是很好，不过在这个欧含藏里头，佛讲六念里头有念天哦，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天是什么？你自己也是经过天这个地方，你没有经过这一段升华，跟他说你都没打开楼梯哈。一步一步上哈、啊，你就想要直接就要飞上去了，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可是那些楼梯里头也有陷阱，是不是？你要小心，并不是要你一直停在十分天里头。一个人一直停留在十分天里头是不够的，是不是？但是现在十分天变得很重要了，啊、哦，那么所以把这两个东西拿回来到这里来，所以你看，中庸在解释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我所有的欲求，所有东西还没有发的时候，我没有发，我又发的时候，我就被这些牵着走了。那个是中，这个中是我的心，我的平静的心，对不对？可是我用这个心去作用，产生行为的时候，发而皆中解，谓之和，是不是？我发了，我去做了，采取这个行动做了。”而且呢，都恰到好处，叫做和，自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你只要能够自中和，那就各得其所，各得其位，所有一切通通都变成一个协调的部分。这就是这个夜摩天，这个天 你相信夜摩天有多好吗？我们前一个天讲那么广博，对不对？那么宽博，那你现在知道这个天有多丰富吗？你知道这个天有多么喜乐吗？连这个天里头多么没有那种违逆啊！这个天里头，如果人间里头，人间的天堂，这个天的性德很美啊！我们为什么不创造这个天？为什么不练天呢？啊，那么我们刚刚讲，我说苦集灭道，是不是？那你用这个道，你看看道的八正德里头，光是一个见就这样的。那思呢？就是你的想法，是不是？你的想法，这个要想一个东西，对一件事情我去做思考，那我们可能从思考中就会得到一些观念，是不是？我思考得出观念出来，我去思考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不是要讲要有逻辑？我这个人逻辑就是讲理不讲理，你讲理不讲理，你有没有逻辑？有没有前后不一致？有没有跟现实脱离？这个是逻辑的一贯性，你有没有这个逻辑上有没有一贯性？逻辑对不对？讲理不讲理？第二，经验的简证性，你处理一件事情，就整个的现实经验上，你去做检验检证，这样子做行得通行不通，经验的简证性，道德的可期性，我期待这个东西做出来也符合了我们的道德，道德是一种公共约定成熟的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明，我跟它是不是能够相契合，这是思考。所以正思的部分是不是要这样啊？我讲这个东西是现在啊后现代主义或者是逻辑实证论他们很强调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把佛经拿出来看，他就告诉你，是不是你的正思到底你怎么想东西。我们看看，我们学佛当然很好，这个学佛学久一段时间，觉得佛法真好，很好。他那么这个在家里的生活，就一直要把它这个变成佛化家庭。可是他的佛化家庭，他的想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是每一个小孩子通通都要跟他一样的信仰，而且每天都要做这样子的定课，强迫要做这个定课啊！而且家里的人还有不同信仰的人，他说你这个是不对的，你要一起跟我信仰才可以。那么这样这个家庭里头会变成怎么样？这家里就会变得很不平静，很不平安呢。那好，这样的一件事情，在就现代来讲，你的宗教的本身，宗教的信仰，它是在宪法里头都给你保障，这是朴素的真理，是你要给不同宗教的人，他必须要互相尊重，是一种自由。可是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却一定要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甚至于家里的人啊，连吃东西平常生活的作息都要用你那一套，哎，要服侍你还真不容易呢。啊，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这个逻辑，这样子的思考跟现实之间，你去比较比较，是不是行得通？还有这样子的时候，在一个整个德行上是不是行得通？你把它想一想，你就知道了。所以在我们的宗教里头，你把它看清楚。佛并没有要我们，佛告诉我们啊，这个说我们不杀生，那你要吃素，那你吃素好了。可是你家里的人他们不吃素， 你不要跟他们一直摩擦到整个家庭都快要解体了，那你这怎么叫做这个十分天呢？你慢慢来，也许有一天他们愿意跟你一样，你大可不必把事情弄得这么糟啊。所以我们谈正思，你正想法必须正确啊，正语你讲出来的话也是你恰到好处不恰到好处啊。啊，有的人就是他讲十句话有十一句话不恰到好处，你不觉得吗？我后来留意到所有人际关系啊，叫人际障碍的这些人都有这种现象，他们讲话不恰到好处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他讲话容易伤到别人，他讲话容易使别人觉得来下不了台，他讲话会使别人好像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这些人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自己讲话有了问题啊，所以他朋友越来越少，那他更觉得别人啊、哦、通通不理他，他更恨别人，所以他既恨别人，别人也怕他，就叫这样就叫做人际关系障碍。好，那么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啊这个正语这个话讲的，我们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清楚，表达的正确，表达的明白，可是又说的中肯恰到好处，而且在时间在地点上我都能考虑的刚刚好，这样子的语言，这样子的说法就叫做正语。这个正语就是你修持的一部分，你我们能这样做，家庭会和睦，同事相处自然圆融，你自己身心哈也觉得比较欢喜比较康泰，不是这个样子吗？两句话脖子粗脸皮肿，你想这怎么会生活的会有喜乐呢？所以在这里面讲，你语言里头有没有违逆行，有没有违逆啊？你的语言里头有没有屈扰，有没有啊？委曲求全哦，哎，我看了哈，我在做个案里头，我真的看到有些妈妈对自己的子女啊是用求的呢，从小就这样求他呢，求到他小孩子大了以后他就不是了，小孩子变成一个哈意志力过强，我们所谓的意志力过强就是我们叫做 strong will chair， 就是我们在心理学里头，我们在研究这个人的意志，这个意志有粗糙的意志，有这个精细的意志，那种粗糙的不稳定的这种意志，或者是很强的那种意志，他讲话，你跟他讲话就他很容易这个违抗，他甚至于很容易对你很不客气，甚至于他会使用暴力，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他非常坚持都不容易改掉。在现在我们研究上，我们称为这是一个意志过强的现象。而这种意志过强的现象里头，大概我们来看看，大概把它看起来，这个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为叫做这个阶段性的一种对立行为，它只是某一个阶段有过去就好了。原来呢是偶发性的行为，就是这个人他对某一些事情你要小心，你只要跟他谈这一方面的东西，他会像爆炸一样，哦，那个叫做偶发性的，啊，他会很坚持，他会很拗，他很违抗，那有一种呢是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对立性的疾患，啊，这种对立性的疾患的，就是它蛮普遍的啊，它已经称为疾患了，就是在这里发生，在那里也发生，经常都在发生的。你碰到那种人，哦，也叫拍地头哎啊，碰到这种小孩子哈、啊，很难溜了，很难处理。 所以我常有机会碰到哈，那一岁多两岁的小孩子的妈妈哈，她就会跟我讲，她说老师，哦，我那个小孩子很难带，我已经被他整得很惨了。我说小孩子几岁？两岁而已啊。你们都笑了，两岁这么厉害？我跟你讲，他只要是对立性疾患的，是很厉害的。他才两岁多，你只要一松手，一不留意，他就在那里出事了。嗯，你带出去一会儿，他就打人了。为什么？他比如说，他找人家别的小朋友说我要跟你玩，人家看到他陌生人不熟，就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不愿意。然后他就我要跟你玩，你为什么不跟你玩？你不讲理，然后就给人家一巴掌了。这个东西我们叫对，我们称为叫对立性的疾患，这是已经就是有异常的现象。嗯，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行为上，它就自然而然不是很恰到好处的。那么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正语和正业，业呢就是它表现出来的行为的行动就叫做业，所以要正业才可以。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待人接物所做的事或平常所做的那些事情，都叫做业。我们所做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叫正命。如果某种职业它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或者是某种东西在职业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却可以给它做了，这东西是看起来是没有第三者知道，但是你的心知道，这个很麻烦，它终究那个东西最后都会现行。佛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偷偷的做了这些事情啊，别人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到。可是古人却这么讲说，天知道，地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最严重的是你自己知道的这个部分，它一直都留在那个地方。尽管你用了很多的借口，很多的修饰，很多的文饰，使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正当化，但是我们做这一件的事情的动机，就一直隐隐的在我们这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里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这个事情只要稍稍有一点跟他牵扯，他就会跳出来，只要稍稍有点牵扯，他就会跳出来。不管你多强，总有一天会变老，总有一天你会有意志力不够强，照顾不到他的地方，他就会出现。所以正业正命都是这个道的部分啊，正精进，你的行为你必须乐观进取，必须往正向去发展，必须让自己真正开拓我们的心智，朝亮丽的方向去发展。那个东西这个部分我们说啊，我们是正精进。可是精进太过头了以后，冲过了头了以后，就不叫做正精进。所以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恰到好处的东西才可以，是不是？所以你说一个人，我们鼓励一个人乐观，可是心理学里头却也告诉我们，他如果过分乐观也不行。什么叫过分乐观呢？有的人我们问他说什么叫乐观啊，我们这个都会回答说，乐观就是往好处想嘛。可是没有错，我们往好处想没错，看起来好像是乐观， 但是没有好处，你为什么一定要往好处想呢？啊，你头壳是歹也是安怎？好、哦，所以你要正确的乐观，也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碰到不利的事情，碰到一个这个对我们不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乐观，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把它想成对我们有利啊，这样不是啊，那不是必上半，我要不然叫什么呢？是不是？所以这不是这个样子，他是要我们说，这个事情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失利，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失利的前进里头，我自己知道去做改善，然后我也从这个地方可以转世成智，扭动它，我用这个东西，我又可以借着这些东西，我可以发展出什么东西出来。这个我以前家乡有一个朋友，他到台北来，我念书，那他就做厨师，他去学那个厨艺，在后来在大饭店里头，有一天我碰到他，他跟我讲，我说：“哎，你做厨师哦，那你一定不断研究各种菜啊，在这种大饭店里头，你一定啊做，一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东西，你一定学过各种。”不同地方的菜，北方菜、南方菜、台菜、川菜、湘菜，然后你一定创造很多东西。他跟我讲，他说本来就这样，而且有时候你做一道菜做失败了，那个失败的菜再把它换一个别的东西，它也会变成很好吃的菜，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你说什么意思？失败比如说我把它弄了都已经弄糊掉了，那怎么办呢？他说糊掉的时候也可以做糊的东西出来啊。他说你看你怎么去当时怎么去运用它，把它转变成这东西。我说哦，那么听你这么讲的话，你是这个永远没有失败的啦啊。这个他说就是在失败那个地方也必须想办法把它转成啊，不是失败，至少拉平才可以。所以哪有说那个材料那么贵，弄完了以后失败了就叫做失败，那怎么可以？所以路有时候不是直的，是转弯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哎，那他跟我讲的这些东西很好玩。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哈、哦，饭店里头那种虾的虾壳是人家啊、哦、以前都不太重视的，但是虾壳经过我处理，然后你看起来那个虾壳好好的，可是我再把它经过调理以后，它就变成很舒服很好的东西出来。那么我想这种事情只有是要我们真的去了解啊、哦、东西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人在看事情，跟一个比较负向的人在看事情，可能差别是会很大的。那么这个我们讲到最后谈到正定，哎，在这个阿含的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弟子呢都是声闻弟子，几乎都是声闻弟子，是非常强调在森林里头禅定的。可是正定他也讲得很清楚，你的正定必须是行住坐卧都是定才可以，并不是只有你坐在那里定，你在走路的时候也定。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因为你的心是很安定的，所以你走的路你不会跌倒，你走的路你对于周边如果有任何的危险你很清楚啊，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也很定。所以正定并不是只有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这样叫做定，所以它叫正定。那么现在我急把这些东西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来，你知道要一开始马上要他谈啊、哦、华严时的这样子的一种大圣的智慧，对于声闻弟子，对于当时的那个这个弟子呢啊、哦、在佛正道三七日的时候 当时山上有那么多修行的人，当时好多都还不是他的弟子，要谈这个东西接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回过头来用恶寒时那一个时机讲了恶寒的经典，用恶寒的行动来表现当时他摄受弟子的那个力量，那么也教育他们啊，这个到各个村庄啊，跟每一个村庄的人教他们怎么去发展他们这个自身的种种的产业，这就是他十分天的原因了。我们你自己想想看，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是不是一个十分天的问题呢？啊，一个拿现代人常常挂在嘴巴的话题来说，这个时代共同的命运，它是不是也是十分天的问题呢？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也是十分天的问题呢？那好，那是共业，就你自己而言，那么我们的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婚姻、子女、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也是一个十分天的问题呢？那么所以夜摩天这一会所谈的菩萨，他要去做的就是这个保持这个像啊，这个华开华和恰到好处，那就是欢喜行、饶益行、无违逆行、无屈扰行、无痴乱行、善现行、无着行、难得行、善法行、真实行。所以本会呢，那么他这位菩萨呢，就是功德林为会主，功德林菩萨为会主，说实行法门。这一会佛放两足光，为什么要行动啊？足发光了，脚这个足啊发光了啊，所以在宣说实行的时候啊，入善思维啥呢？啊，那么这个功德林，功德林菩萨为什么叫功德林菩萨？林的意思，在佛经里头，你在华严经里头，或者是在其他经里头，你看到那个稠林啊，就是一个禾字旁在一个周的那个稠，或者是林，或者两个字同时用，叫稠林。所有的这个林的意思，都是指像林那么大，不是树。它是我们讲见树不见林，意思就是说它像是一个林像一样，是一个完整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啊，这个意义呢很完整的。那么功德林呢，就是这位菩萨呢，他在代表着实行，他把实行表现得最啊，能够说得最完整，而且他所行动出来的也是最完整。这位菩萨他进入啥呢？然后来为我们先说，也就是这一会里头是找了这里面的最具典范的这一位菩萨，就是功德林菩萨，由他出来来宣说这实行啊。那么这四品，这一会里面有四品经哈、啊。第一品呢，就是生夜摩天宫品啊，说夜摩天的信德啊，佛德及庄严啊，因为佛他啊没有离开这个他的菩提场，就一样到那个地方，而且十方的法界、十方的佛界的菩萨啊，都派着都有菩萨啊共同在那个地方聚会。夜摩天宫聚赞品是夜摩天宫啊，夜摩天的天王啊，他那么这个聚赞这个啊赞美啊，那么同时呢，十方来的菩萨由功德林菩萨带头的也都来赞美啊。那么第三呢是实行品，它是由功德林菩萨入善思维啥呢？因为他入于安定平静，而且他很清楚的去思维，把这个行动法门十个行动法门，那么把它讲出来。其实所讲的十，其实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生活他能够真正做得很好实行，也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表达都是圆满的。然后 这个第四呢谈十啊无尽藏品啊，那么这个这一里呢说实践的心法啊，说这个自发自动啊一种不断地表现他有智慧恰到好处的行动的行动力，这个行动力就是无尽藏。我们什么无尽藏？就是无量无边的宝藏就是了嘛，是不是？无量无边的这些瑰宝。那么我们因为有这个啊这个实行，那么透过佛的教法，我们愿意去行动，给我们这个行动的方法。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欧韩的时候，我们讲了八正道。可是我们那早期说八正道，可是欧韩期讲完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八正道了，有多少？就不只是八个了，应该多少个？三十七道，对不对？三十七道品，那就不是只有八道佳肴了，啊，三十七道佳肴就端出来了。那么所以道品里头这三十七道都必须是正道，都必须正确的行为，然后苦可以超慢慢的因为这些道而把它消除，而且把这个苦转化变成一种智慧，变成一种精神力往上提升，变成宽博的，变成啊更多无尽藏丰富的，以后还不只是丰富，再往上去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兜率天，你知道兜率天是什么天呢？兜率天叫喜足天，它这个天呢比这个夜魔天更高一层次，这个精神法界更高一层次，它不只是丰富，而且还喜足，并不是你很丰富，有很多人是越丰富越不足啊，哎，但是它喜足，它丰富又足，啊，丰足。所以一个天一个天的性德啊，你去往上发展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回向到我们人间来，这是这部经的法义。而且最后这部经呢，是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到最后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教给善财童子那所谓普贤啊大恨啊。是从那个地方去行动啊，那个地方也是行动，也是恰到好处的行动，可是那个行动就不只是恰到好处这个行动而已了，那个行动是普贤恨，是一个无在不在无所啊不适用的那个普贤恨啊，它也有普贤行愿的最基础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指夜魔天的天众他们有的那种行动的恰到好处，是在这个阶段。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啊，这个下一回的生夜魔天公品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